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自吉林省，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公公不修炼大法，但他信奉大法好，结果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公公身上的神奇事。2023年秋天，我看到公公越来越瘦，他说这些日子不爱吃饭，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食欲。我让公公去医院检查看看。过了4天，他和我婆婆去医院检查，说是胃溃疡，让留家属电话。结果医生打电话告诉我丈夫说公公是胃癌。我丈夫当时就哭了。我娘家妈就是肺癌，在2年前去世的。现在公公又患胃癌，真的是五雷轰顶啊。我们到了市中心医院，医生说我公公的各项指标都不够，不能做手术。没办法，公公就去中医那儿吃了2个月的汤药，也控制了没扩散。但公公还是吃不了饭，吃了就吐，就是个吐。没办法，又去了市附属医院，全面检查各项指标都够，能做手术。我们也都挺开心，毕竟能做手术了。在去医院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告诉公公，咱们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能管你的。公公高兴地答应了，同时我给师父磕头，一切听师父安排。公公进了手术室，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分一秒都不放松。我在走廊里双手合十，一动不动，就是注意力集中。我在手术室门外走廊里足足站了2个小时没动地方，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背法，所有想到的法一遍一遍地背。终于手术结束了，医生出来和家属说公公的胃切了1/4，留了1/4，叔公和小姑子都流泪了。叔公对我说，侄媳妇儿，这太神奇了，你师父帮了，留了1/4。小姑子说，大嫂你太诚心了，爸的胃留下1/4，太好了。他们都谢我。我说，你们都谢谢我师父吧，我什么都没做，就是一颗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回到病房，公公醒了后说，我还以为下不来手术台呢，没事了，师父保护我，你们都放心吧。公公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睡觉嘴还在念。我任劳任怨地伺候公公擦拭接尿，公公感动地直谢我， 我说，谢谢师父。他说，谢谢师父救度。现在我公公能自己去卫生间了，大小便正常，能自己吃饭了，我真高兴。是师父慈悲伟大，法轮大法伟大。愿所有的世人快来看看法轮大法书籍，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明真相得福报，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弟子感恩师父，叩拜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Thank you.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夫妻失和，幸福难再得。今天故事的主角，他在家对妻子耍酒疯，妻子则在外谩骂羞辱他，而这个家却重新获得了幸福。而且啊，这家出现的奇迹还不止这一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的脾气从小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父母兄弟姐妹全家人都让着我。我跟妻子结婚后特别顾家，吃的用的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饭洗衣的活我都干，家里家外大事小事我都办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改不了我的坏脾气。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对我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得不敢出声为止。有时候妻子骂我，我憋不住的摔东西，妻子就抓起东西往我身上砸，而且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刚结婚我还比较理智，跟妻子起了冲突我就一走了之，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嘛。但是日子久了，我与妻子的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外面经常有人请我吃饭喝酒，喝酒后我的胆量就大起来了，回到家我就耍酒疯，发泄内心的不快。妻子看我这样，对我更是大打出手，抓破我的手臂，拧青我的胳膊，薅掉了我的头发，对我寸步不让，我俩就经常厮打在一起。后来我在外面吃饭，只要八点半不到家，妻子都能找到饭店，然后就当着众人面谩骂羞辱我，甚至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没面子。有时我也被他气得泪水哗哗直流，虽然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妻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激烈，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严重的结肠炎，脊柱骨膜炎，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得像烤鸡皮，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我看到妻子这个样子心里堵得慌，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了。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像疯了一样要和我拼命，哪怕我只说他一个不字，他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其实啊，我真心希望我跟妻子都能改一改脾气，扭转我们这个矛盾重重、伤痕累累的家。我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忘了。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昏天暗日的。直到1996年，有一天，妻子去学了法轮大法。妻子练功后没多久，一身顽疾全部消失了。妻子还对我说，他会改变自己，因为大法师父告诉他要做一个好人，在家里要体贴自己的丈夫。我一听，心想，妻子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说的个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妻子的话。有一天我在外面喝醉酒，回家后我吐得床上地上都是脏物，妻子马上给我清理，接着又拿着毛巾给我洗脸，端水给我喝。妻子竟然不骂我也不打我，毫无怨言。我耍酒疯，妻子平静地说，喝醉了对身体就是个伤害，再耍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我一上了床，妻子就给我盖被子。
又有一次，我喝酒后回到家，想看电视，却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气一上来，一下就把电视机给砸了。妻子一看，一句话也没说，就笑着走进另一间卧室。我跟在妻子后头，然后把那房间的门给砸了。妻子一声也没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胆胆突突的，我靠着墙边走，然后偷偷瞟了妻子一眼，我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我看见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这个电视机价钱太高了。但妻子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且妻子还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妻子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这时我也意识到我眼前的妻子，她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红，丽眼雕眉变得慈眉善目了，妻子和以往真是判若两人啊，我对妻子真的是刮目相看了。以后的日子，妻子做饭菜按照我的口味，妻子还把以前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还给了我。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这样我在妻子面前就不再惶恐不安了。受妻子影响，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这下我真切地体会到家的温暖了。我知道这都是妻子修大法后才有的改变，于是我公开支持妻子练法轮功。2011年3月，有一天，妻子骑自行车过马路，一辆轿车疾驶而来，把妻子撞出十多米远，然后摔在地上，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抖，司机双手颤抖着把妻子拽了起来。妻子却安慰司机说，不要害怕，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一点事的。接着妻子就叫司机离开，司机走后，妻子去扶地上的自行车，这才发现自行车前轱辘已被撞成 S 型，车辐条大部分都断了。妻子把自行车拖到两个车铺去修，店主都说修不了了，但妻子身上除左小腿有个小碗大的黑紫包外，其他毫发未损，而且一点也不疼。我想妻子学大法，一身顽疾都消失了，身体还变成了钢筋铁骨呢。2014年8月，又有一天，妻子骑着电动车突然被一辆车撞飞两米多高，接着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最后头朝下栽在了马路上。司机下车赶紧把妻子扶起来，让妻子坐在车子里。我一听到消息赶到现场后，看到妻子的右额头上有一个黑紫色的大包，就像鸡蛋那么大，不过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就是一步都不能走了。我们强行把妻子拉到了医院，拍了片子，发现妻子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骨折的太严重了，必须动手术，把粉碎的小骨头渣子拿出来。而且医生还说，骨折的部位离股骨头很近，不手术股骨头容易坏死，那么人就永远残废了。医生决定让妻子住院，扎针吃药10天后做手术。但妻子伤势这么重，却没感到痛苦，也不觉得疼。妻子说，修炼是超长的，只要练功学法，身体很快就能康复了。妻子拒绝了手术。我赶紧找医院院长、专家、医生、护士来劝妻子做手术，但妻子都无动于衷。我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来医院劝妻子，有时一天来20多人。他们劝妻子说，不做手术，后半生躺在床上，会拖累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没心思干好工作，影响他们的前程啊。但妻子依然坚持，只有大法能让他尽速的康复。 我80多岁的母亲知道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他，他要不同意做手术，我给他下跪。母亲进了医院，不久从医院走出来，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叫他手什么术？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他学大法有大法师父保护，你赶快让他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没想到母亲完全站到了妻子一边了。这一下我焦虑的已经无法形容，要怎么让妻子做手术呢？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最后我对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师父是保护了你，这次师父根本就没保护你，要不怎么骨折了？不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吗？后半生就这样躺在床上拖累家人吗？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你也太自私了。妻子听我说完，平静地说，我这是前世欠了人家的，这是还了。这次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像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听了妻子这番话，我知道谁也别想让妻子动手术，我心里只有求大法师父保护她。8月26日，也就是车祸10天后，医院又给妻子拍了片子。隔天，骨科主任来到病房对我说，粉碎的小骨头渣已经全部复位，长势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这时病房里的亲朋好友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我们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妻子出院回家，坚持练功，1个多月后就能下地站立，2个多月妻子就扶着东西行走，9个多月后妻子一切都正常了。后来医院的2个护士也跟妻子练起了法轮功了。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2次救了我妻子的命，大法超常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展现的超常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修炼这些年我的感悟是， 人们只要在危难中能想起法轮大法好，就能度过劫难，得到应得的福报，因为这是宇宙的理。你认同真善人，自然就有神佛悄然而护，就可以亲身体悟大法的超长和美好。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儿子神奇退烧的事。儿子和闺女从我学法开始，基本每天跟我一起念宝书转法轮，有时间也打坐。儿子住校后就不学了。前年疫情无预警全面放开后，儿子的舍友发烧，我脑子里闪过一丝担心的念头，马上告诉自己把孩子交给大法师父。过了几天的晚上，儿子打电话说他发烧了，去医务室打了退烧针，但是烧没退。我给儿子打电话跟他说，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念完后我告诉儿子先睡觉，明天看情况。第二天一早我问孩子怎么样，孩子说晚上睡觉出了一身汗，烧退了。您说神奇不神奇？再来说说儿子的车神奇锁上的事。两年前儿子和他发小扫共享单车骑，还车时他们怎么也锁不了车，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就帮他打客服，拨了几次无应答。我给儿子打电话告诉他，求师傅吧，没有别的办法。他说知道了。我以为他只是应付我，没想到没一会儿儿子打来电话说，妈，求师傅挺管事儿，车锁上了。我跟他说赶快谢谢师傅。最后来说说我闺女的耳朵神奇康复的事。去年10月1日假期带孩子回老家，几天里闺女戴着耳机听歌，回家来后她说耳朵不舒服，让我给她掏掏。我一看吓一跳，耳壁通红，脱一层皮，还有点流水。我就到楼下药店给他买药水冲洗，第一天好一点，第二天就不管用了。后来我又去药店买滴液，可是用了滴液也是第一天好一点，再用就不管用了，他的耳膜都红了。后来我跟闺女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吧，只有师父能帮咱们。我和闺女开始念，念了十几分钟的时候，我感觉浑身发热，一会儿脑袋有汗珠了。念完后闺女把头发掀起来让我看她脑袋上的汗珠，当时只觉得能量挺大的，也没想别的。第二天晚上闺女放学回来，我打开手电往她耳朵里照，看耳朵里一点也不红，不脱皮了，跟什么事也没有一样。我一下子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闺女说，赶紧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我看见闺女感恩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感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弟子和弟子的家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 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人人都喜欢它、追求它。但是它的性子大热，容易让人痴迷，为它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严重者还会被它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
张悦先生给了我们七件法宝，下面分别用七个故事说明。一，道，一机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三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三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性而入了仙位。李傕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傕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傕打理。有人来买粮，李傕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傕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傕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2个银元宝，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 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两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两个，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地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 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度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3位领兵元帅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 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士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七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